現在呢一代年輕人的想法和八九六四世代究竟有些怎樣的落差，他們是否了解當年的歷史真相，他們對自由是不是有渴望，他們對中國未來的民主化有著什麼的想像，又能夠通過些什麼來方式來發揮一己的力量。前六四學運領導人道中國的共同創辦人周峰所認為，雖然今年六四有很多令人壓抑的負面消息，包括在當局的打壓之下，香港維園的六四燭光不在，還有新冠疫情波及到台灣等等，但是令他欣慰的就是在社交媒體 Clubhouse 上面有大批來自中國大陸的年輕用戶和他討論了32年前發生在中國大地上那一場轟轟烈烈的民主運動。周峰所表示，今年自从他第一次上 Clubhouse 到现时，这个是一个非常之新的经历，和今日的话题有很多重要的关系。因为在被封前的几个小时，他是在很多个地方和大陆的数以千计的满屋的大陆的人，主要是年轻用户，和他们能够对谈，主要是谈八九六四，也是非常之激动人心的事情。后来虽然因为中共禁止 Clubhouse 之后，仍然有很广泛的参与，有非常之丰富的内容，从很多方面，无论是从个人、人性、内心的追求，还是从历史很多大的问题，都有很多非常之重要的发现。这个是特别好的追溯历史，发现事实，对于参加者有谈论，亦是被倾听，这样的一个非常之好的互动方式，所以他们是一直在这里进行。人在澳大利亚悉尼的中国学生动物园化名向周峰所问道，他如何定义爱国者，是否反抗者才算是真正的爱国者，或者是应该鼓励中国人打破爱国这个词的束缚。周峰所说，爱国是当时一个很重要的主题，这是为什么会得到广泛的反响，亦都是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其实在这个很大程度上面，很成功地和中共是争夺了爱国的话语权，让中共处在一个很被动的地位，所以学生爱国无罪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清楚的全民共识。他们现时看来，这个爱国定义指的就是他其实爱的是自由，爱的是真理，爱的是民主，还有学生所表现的牺牲精神，就是为了公共利益舍身忘我，这个是出于爱才是会有的。你们都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亦都是为什么大家是愿意纪念的地方，是出于爱。就奉所说，后来中共污染了爱国这个标签，32年后他们已经成为了政策洗脑的代言词，现时的定义是和那个时候完全不同。其实到今日，他是认为他是个人主义有强烈公民责任感的个人，这样那个时候他就觉得他是喜欢追求作为一个自由人，他是应该有的是政治权利，但是在中国这个国家他是有集体的责任。澳大利亚中国留学生化名动物园的表示，包括他在内的当代中国青年一代普遍对现时所流行的所谓躺平主义有着很深的感触。
然后而且我发现躺平主义这个词，因为它是在豆瓣这个兴起嘛，
化名动物园的澳大利亚中国留学生说，他是发现躺平主义这个词他在豆瓣兴起，带有中产阶级的性质。他自己的家庭亦都是一个从中产阶级家庭出来的家庭，但是他是发现中国的共产阶级并不是和西方社会的中产阶级一样，他并未有一个政治自由的保障，所以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中国的中产阶级并未有让中国社会导向民主以及自由，反而是进一步和中共勾和，让中国社会进一步走向了独裁。所以这个亦都是导致了中产阶级下一代有了一个后果，就是他们并未有享受到财富的保障，但是他们同时要承担996高房价，包括养老的压力，而且他们仍然要随时面临着巨大的焦虑感以及阶级下沉的风险。所以这个是躺平主义可以非常之精准地描绘当下青年，尤其是中国中产阶级青年的一个心理状态。除了躺平族以外，中国年轻一代当中另外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所谓的小粉红，他们亦都是近年来中国年轻人当中越来越有影响力的一个群体。 董核源表示，他并不认同小粉红的定义，他认为从个体的角度来看，催生出小粉红的民族主义情绪，其实是能够让人感觉到一种自我的提升，这个是一个让个体变得更强大的过程。他说，中共对下一代的洗脑过程并不单止局限在政治叙事上面，而且还是要将下一代对精神上追求完全剔除。比如是宗教在中国首先是被禁止的，文艺作品当中被认为是有自由主义的思想亦都会被审查。所以在这种精神完全被压制的情况底下，小粉红才会作出他们的盲目爱国选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范东龄华盛顿报道。